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不归路。我们看到所有圣经的人物，这些使徒们都是天天冒死的在传扬福音。今天我们可有他们的精神吗？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也付上生命的代价。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灵修进度来到了《使徒行传》21章17到26节。64篇真心话的主题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汇报。保罗第三次宣教汇报主要引用的经文是21章17到19节。17节，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的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保罗到了耶路撒冷，受到弟兄们的接待。请注意，这里没有提到任何使徒，很可能当时他们都已分散在各处，执行神交给他们不同的使命。保罗就对雅各和监督耶路撒冷教会的众长老讲述神借着他在事工上所得的胜利。使徒保罗第三次宣教，先到了以弗所，他在推拉卢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可见神大大的使用保罗，使福音传遍了亚细亚。启示录中所提到的亚细亚七个教会，可能都是保罗在这两年多的期间建立的。保罗无论在到哪里去，他就把神的福音属灵的影响力与祝福带到那个地方去，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应该有的影响力。为此，愿我们今天都要求主将权柄能力赏赐给我们，在传扬福音时让主的道在这个社会中大大兴旺，并且带来得胜，带来改变，带来祝福。好，接着呢，让我们来听这个张希平老师的一个对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的一个短讲。
当保罗回到了母会叙利亚的安提阿，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于是他就又继续来旅行布道，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8章23节一直到21章17节。这次旅行布道的时间是在主后53年到57年，同工有路加、有提摩太等等。我们继续的来看地图，从地图里面来了解保罗第三次的旅行布道。保罗带着同工路加、提摩太再从安提阿出发，他们由陆路先到了加拉太省和佛吕加一带地方，探访他们在前两次所建立的教会，兼顾门徒，然后这一次就到了亚细亚省会以弗所。以弗所是在亚细亚省的西海岸，它跟北边的叙利亚安提阿还有南边的埃及亚历山大港形成地中海的三大贸易中心。以弗所城市非常的兴旺，人民非常的富足。以弗所当时是亚该亚的省会，也是罗马版图里面最大的都会。以弗所是一个很迷信的城市，他们敬拜许多希腊的神还有罗马的神，其中最有名的是他们敬拜希腊的女神 叫做雅底米。他们为雅底米盖了一个庙，用大理石盖成的。雅底米庙当时称作世界古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它有127根大理石的圆柱撑着这庙，而且大理石上面都有黄金，据说是许多的小国王所奉献的。在地中海一带的城市，他们许多的人一年两次来到雅底米的庙来朝圣，而且他们也把以弗所这个城市称作守庙之城，就是守这个雅底米庙的。雅底米的崇拜再加上当时有许多的邪术、巫术、战术都充满了以弗所，所以以弗所这个城市它是一个商业中心、海港中心、政治中心，但是也是一个非常迷信的地方。保罗在这里一共住了三年之久，其中有两年的时间他是在推拉卢的学房那里传道，他以这里为中心，就像整个亚细亚省的周围的地区把福音带给他们。不但以弗所呢建立起一个很好的教会，而且亚细亚周边的许多的城市都建立起教会。但是这件事也引起了当地人一些崇拜偶像人的反感，于是他们就兴起了一个暴乱，在圣经里面我们称作细园的暴乱。在这里保罗因着这个暴乱的事件就不能够再留在以弗所，于是他就离开了以弗所。我们在地图里面看见保罗离开了以弗所以后，他就往北边先到了特罗亚。在这里我要提到在哥林多前书第19章10节，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曾经写了哥林多前书。因为哥林多的教会有一些的问题，派代表团到了以弗所，保罗就在这里写了哥林多前书来回答他们许多关于教义和生活的问题。当这个以弗所的暴乱兴起以后，保罗就离开了以弗所，他就坐船到了马其顿省。在马其顿我们相信他一定去探访腓立比的教会、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在腓立比那个时候他又接到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报告，所以在那里他写了哥林多后书，这可以在我们圣经里面的第20章2节那个地方。在马其顿有一些的侍奉，保罗他就又往南边去了，到了哥林多，在哥林多那里住了3个月，并且在那里写了罗马书，这是在主后的56年。当保罗在哥林多那时候，相信哥林多的教会问题都解决了，风平浪静，于是保罗为了要赶回耶路撒冷过逾越节，他就离开哥林多要回耶路撒冷去。但保罗本来是打算要坐船从哥林多，也就是坚格里的港口一路的往耶路撒冷去，但是因为犹太人想要在船上害他，所以保罗只好再由陆路往北边再经过了马其顿，然后坐船到了他第一次见到异象要往欧洲传道的特罗亚。在那里圣经记载保罗在特罗亚给他们有美好的教导，一共聚会了7天。尤其在聚会的时候，我们知道最后一天保罗的讲道一直到深夜，有一个少年人叫做犹推古，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好运气，他因为在山楼上睡着了跌下来，但是保罗使他从死里复活。保罗离开了特罗亚以后，他们继续的往亚述，然后到了米利都。米利都是一个港口，在米利都保罗特别打发人去邀请30里以外的以弗所的长老到米利都来跟他见面。在那里保罗对他们有一篇从内心发出的一个劝勉，称作米利都论坛，记载在使徒行传第20章18节到35节。保罗离开了米利都，于是往坐船往东大概有500多英里的路程，到了腓尼基，然后到了推罗上岸，在那里住了1个礼拜，又到了该撒利亚， 见到了传福音的腓力一家人，而且受到先知雅基布的预言，保罗到耶路撒冷要受到捆绑，但是保罗视死如归，仍然回到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受到了热烈的接待。
好，张西比老师呢给我们呢对这个保罗第三次的旅程的讲解得非常的清楚，主要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8章23节到21章17节、那他这边短讲非常的重要呢，大家呢有时间可以呢多听几次啊，对照地图啊，按照经文去对一对，到底他是从哪里到哪里。好，那呢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真心话主题呢。第一个主题呢，我们所要来探讨的，就是说我们来探讨一下，到底保罗的第三次旅程呢，到底里面涵盖了哪些东西哦。使徒保罗主后50年左右从安提阿启程开始第三次的宣教旅程，他经过加拉太与吕弗弗加等地方哦，重返前两次宣教旅程所建立的教会，兼顾众门徒，然后他来到了以弗所。所以呢，以弗所是他的一个工作的地点重点哦。所以以弗所是从罗马通往帝国东部的主要大道的一个枢纽。以弗所除了在政治与商业上的显要地位，还以雅典米神庙出名呢。雅典米是以弗所人所崇拜的大女神。以弗所的雅典米神庙建筑雄伟，是古代七大奇景之一。好，那再来呢，我们所看到的，他又遇到了他西山的同工。他的西山同工是谁？是雅居拉夫妇啊。所以呢，以弗所虽然现在这个邪恶的势力之下，但是福音的真光照进了此黑暗的城市。保罗曾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最后一站来到以弗所做短暂的停留，在会堂里向犹太人传福音。保罗离开后，雅居拉与百居拉在以弗所继续工作。好，那接着让我们来看接着他的行程是什么。他到推拉伦的学房啊，推拉学房是他的门训地点。保罗到以弗所一连3个月，在会堂劝化众人信主。有些人呢，仍是甘愿不信，并且公开毁谤主的道。保罗就带着门徒离开了这个会堂啊。保罗就租了推拉鲁的学团，在那里辨明福音传讲的真道。这样有2年之久，保罗在学房里传讲福音。难怪路加记载说，在亚细亚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听见了主的道。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哦，这是推拉鲁学房，然后再来就是属灵征战的得胜呢。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真假的恩膏，神迹的保罗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的手巾或是租帐篷的围裙放在病人身上都可以治病赶鬼。这些超常的神迹使得以弗所人呢、就觉得非常的稀奇啊。犹太祭司们 的这个儿子们呢，看见保罗行的神迹，想要怎么样东施效颦啊，然后呢敛财牟利啊。他们模仿保罗奉主的名赶鬼，但是却败阵而逃。这是使得以弗所全城人都惧怕起来。信徒中有人回改认罪悔改的，有行邪术的法师也来悔改信主，就把他们的法术书籍拿来众人面前焚烧啊。这些书籍的价值总共有50000这个银钱哦。好，所以呢，这样子我们就看到主的道在以弗所大大的兴旺，许多人悔改信主，离弃偶像，使得全城制造这个雅典米盈亏的人呢，失去了不少生意呢。这个为首的银匠迪米丢呢，耸动众人要捉拿保罗呢，他们就拿住保罗同工呢，涌进了露天的剧场。而城里的书记官见事不妙，就出面安抚众人，说明此次集会是无缘无故的，被捉的人并无罪行，所以劝众人呢，立即散去。好，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好，那接着呢，是我们来到了这个保罗说他是天天冒死的，如同战斗 野兽。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这个呢，就是剧场中开始暴动了，结束了保罗在以弗所三年之久的侍奉乱定之后，保罗离开了以弗所往马其顿去。在以弗所三年，保罗为了传福音遭遇到许多苦难，保罗自己见证说，我天天冒死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这是他当时的一个经历。然后呢，我们看到呢，他在以弗所临别的证言呢，这个证言就是，给以弗所的长老们说，这个为自己与全群谨慎。保罗这里以弗所长老来与他们分享一篇语重心长的临别证言，说明自己将要到耶路撒冷，犹太人不会放过他的，而他自己亦以生命之见证。劝他们要谨慎自守，牧养羊群，防避异端邪教的骚扰，劳苦地服侍软弱的。然后保罗就跪下祷告，痛哭，然后话别了。好，那呢，整个的结论呢是要说什么呢？整个的结论呢就是这样，整个结论就是这样。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在继续回程之后，所经之地，门徒先知雅加布等君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但保罗视死如归，认定要去回到耶路撒冷，有很多人同行，受到耶路撒冷教会热烈接待，就这样结束了他三次的宣教旅程。所以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程中的重点是在以弗所三年，保罗的外在环境遇到极大的逼迫，为了传福音天天冒死，使他学会了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保罗在内心境地受到极大的压力，也为众教会日日挂心，使他学会了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经历主的恩典够用。靠主刚强的保罗将福音传遍了亚细亚，复兴了哥林多教会，正如路加在使徒行传所下的结论，主的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所以呢，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的结论就是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好，这个是非常完美的结局。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保罗所走的路真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真是天天冒死与野兽战斗。也愿他这样的精神呢都加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不归路。自从走上了十字架的路，
再也没有什么能把我拦住，
再也没有什么可把我拦住。努力前面，忘记最后，向着标杆奔跑，奔向天路。就像前方有艰难，有险阻，就算一路有逼迫，有痛苦，可我坚信我的选择，
因为我身边，
因为我身边有你啊，主耶稣，我的身边有你啊，主耶稣。
伸出我的手，
伸出我的手，紧紧抓住主的手，从此跟你走上十字架的征途。放手人间情，单单仰望。我愿作为活祭，把自己献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保罗在以弗所天天冒死，如同与野兽战斗，但是他的结论是主的大大的得胜。一个走十字架道路的人，是一个把自己完全献上但活起的人，神的恩膏就加在他身上，主与他同行。 同样的回到我们的思想。今天你信主有多久了？或许在这一路上你也同样的很多的难处，或许你的难处没有像保罗这样天天冒死，但是你也经历了家人的反对，同事的藐视，亲戚的拒绝，人的不能理解。但是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一条不归路。今天不是只有我们在走这一条道路，这一条十字架征途是主与我们同行的道路。主耶稣也把主连同伴如同银彩般摆在我们身边，来扶持着我们一起走这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你，当你不回头执意要走上各个他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为了完成父神的旨意。今天你呼召了我们这一群人，得着了我们这一群人，也让我们走上十字架的征途。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他如此的冒死，是主的道大大的传开而且得胜。也愿这样的勇气、这样的能力，你加在每一个正在敬拜的人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走的路只有一条路，因为主啊，你就是道路，那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不归路。主耶稣，我们感恩，我们赞美。或许我们在信仰道路我们有很多的艰难，有很多的痛苦，但是主，这条路你走过，你的大手正拉着我们的小手，让我们持续的往前走。愿我们在见你的那个日子，我们都能够被你所称赞，说我们是忠心的仆人。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不归路。我们看到所有圣经的人物，这些使徒们都是天天冒死的在传扬福音。今天我们可有他们的精神吗？愿意为了福音的缘故，也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